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罗马书呢，这卷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，在新约当中呢，可以说是教义书信里头啊很重要的一卷教义书信，提到了因信称义的福音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对我们的信仰，特别是基要真理明白的清楚呢，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研读罗马书。那么总共呢会有28讲，今天呢已经是14讲啊，刚好是一半的时间了啊。那么文慧也要问您一个问题，亲爱的主内家人，在这一段日子和文慧一起查考罗马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先做一些的功夫呢？要下苦功哦，就是呢好好的先把罗马书呢速读一遍，帮助我们对整卷书呢有一个大概的印象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有了大概印象，再来好好的一节啊一章的查考呢，就更容易去把握住其中的主要信息。所以如果您还没有达成这个目标，文慧为你祷告，你要加油哦。罗马书6章8节，保罗说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所以基督徒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呢，是因为我们不仅仅在基督里与主同死，脱离了罪的辖制的权势，再也不需要向罪来负责。但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住，我们不仅是停留在死里头，我们呢还要与基督一同的复活，活在生命的新样式里，像基督借着天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但为什么我们如果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呢？罗马书6章9节说，因为知道。那知道这个词呢，是一个客观的自觉的知道，这样一个意思，是一种内在直觉的一种知道。也就是说啊，我们应当知道，并且我们的生命经历呢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知道的。但究竟我们知道什么呢？我们知道，第一，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这显明呢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消灭了罪，或者说消灭了死在人类中掌权的权柄。就正如希伯来书2章14节所说的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那这样呢，不单是叫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与主一同活过来，一同复活，能够有主的生命过一个崭新的生活，同时呢，在主还没有来，还没有再来之前啊，我们这亚当传下来取死的身体，虽然有一天我们会死，但死亡再也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拘禁我们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借着天父的荣耀叫我们复活，这是第一个我们知道的。第二个我们知道的是，他死是像罪死了，只有一次。那这证明了主耶稣不单是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代我们受了罪的刑罚，他死，也就是主耶稣死，也是像罪死，败坏了罪的权柄，救我们这些罪人脱离罪的权势、罪的权柄、罪的统治，而且呢，只有一次。这表示了呢，耶稣基督的死完全的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了。这是第二方面我们的知道。第三方面我们的知道呢，是他活是像神活着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着复活的身体活在神面前，他的复活使我们再次的恢复了与神之间的一个和好，一个活泼活的关系。 也恢复了创世纪所记载起初神创造我们人类之时的目的，那就是呢与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联合于神，并有美好的生命见证来见证神的荣耀。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三方面。在罗马书第六章里头，保罗说我们要向罪死，要向神活，那这是得胜生命的第一步。还记得吗？文慧说过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呢，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如何过一个新生活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第六章是第一步，向罪死，向神活。而罗马书第七章呢，就提到了脱离律法的管辖，在基督里得着心灵的真正自由，这是得胜生命的第二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第七章。那么文慧呢，会分两回来查考罗马书第七章。希望弟兄姊妹呢，将你手边的圣经呢，翻开到罗马书第七章。罗马书七章和六章一样，保罗呢，也是以问题作为开始，来回应信徒的质疑。罗马书七章第七节说，律法是罪吗？第十三节说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而保罗的回答都是断乎不是。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律法的背景。律法是以色列文化里头最主要的一部分，律法使以色列人和其他的国家，也就是外邦人不同，律法是神百姓的一个生活的规范，是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救出来之后神赐给他们的，要以色列人的生活在世人当中显明他们是属神的百姓，能够做万族的榜样，带领万族万民来认识耶和华真神，敬拜耶和华真神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从旧约的历史来看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根本没有能力呢去遵行律法，更因为律法而显出了以色列人的悖逆。律法呢，原是好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属灵的，是良善的，是叫人活的。但保罗呢，在罗马书七章五节呢，却说，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那结成死亡的果子呢，也就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所说的，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但以色列人怎么会这样的悖逆呢？他们是蒙神的恩典，从万族当中被拣选出来，分别为圣，归神为百姓的。神亲自的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，在西乃山亲自降临，将当怎么样行，还有不可以怎么样行的律法赐给他们。但我们透过旧约的历史记载，我们知道他们忘恩负义，他们像世界上的万族万民一样的犯罪。我们要问了，为什么？保罗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，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。律法既然是良善的、圣洁的、属灵的，那么人怎么会因律法而产生一种恶的、坏的欲念呢？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七到十三节就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啊，罗马书七章一到三节，保罗以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比喻律法和人的关系。一开始呢，保罗称罗马信徒弟兄们。那么有解经家就说了，这是保罗第一回称罗马信徒为弟兄们。那么这个表示呢，保罗认为接下来他要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，他希望呢收信者 也就是罗马的信徒能够好好的听并且明白其中的要义。那么究竟律法和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？这儿的律法呢，是指神的律法，也包含了摩西的律法。保罗用婚姻的关系来说明，婚约呢是永远的。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，只有婚姻中的一方死亡，那么这个婚约呢才会解除，而另外一方呢也才可以和别人结婚。那人呢本来是在律法之下，是被律法所约束的。那么如果呢我们要脱离和律法的关系，也必须呢有一方死亡。但我们要问了，谁死呢？我们知道答案啊，不会也不可能是律法死，因为律法来自于神，而圣经里头也从来没有说是律法死啊。那究竟是谁死呢？既然律法不会死，死的当然是我们了。而我们怎么死的呢？如果您跟文慧一块儿查考罗马书第六章，您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死的。弟兄姊妹，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感谢神了。我们这已经信主的人早已经死了，就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因着和基督的联合，也就是罗马书六章所说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所以呢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已经脱离律法的约束了。啊，有解经家说啊，也是死了，这是罗马书七章第四节啊，和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做奴仆得释放得自由，这些词呢都是被动式的。这就表明呢，基督徒我们能够得到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，我们才能够脱离罪的辖制，律法的约束。但不是我们自己做的，完全是出于神的作为，我们只是被动的，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够做什么来帮助自己解救自己。所以罗马书七章四节到六节就说了，现今基督徒的好消息呢，是我们已经脱离律法的约束了。罗马书七章四节说，我们已经和基督同死，过去我们被律法约束，或者说是捆绑啊，但律法管人呢，是在人活着的时候。如今既然我们已经和基督一同的向罪死，律法呢就不能够再管辖我们，我们是向律法死了。那么为什么脱离律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呢？罗马书七章五节就提到了，人在律法的管辖下所行的恶和所结的果子，就是死亡的果子。那经文里头提到属肉体的时候，这句话呢可直接翻译为在肉体中的时候，也就是指呢我们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得救的时候。保罗说，律法不单不能够阻止人的情欲，更因为人罪性的缘故，反而呢因为有律法的规范来禁止，就挑引起人悖逆的天性，发动情欲进而犯罪，最终呢当然就要面对灭亡的结局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果子呢是生命的表达，什么样的树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。我们归属基督，有了基督的生命，那么自然就会结出基督生命的果子。罗马书七章六节说啊，我们不但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更要活出一个新生活。经文里头提到，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遗文的旧样呢，直接翻译呢，就是字句的旧样式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保罗看自己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生活呢，是谨守律法的犹太人，他顺服外在的规条。但现在圣灵在保罗里面指引光照提醒他， 如何过一个神喜悦的生活，这和从前呢，他死守外在字句的规条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有个故事就说了，一个人由天使带着呢他参观一间教堂，教堂里呢坐满了人，但却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那就是呢有人弹琴，可是呢却没有琴声，有人唱诗歌却没有歌声，而牧师呢在讲台上讲道，他正讲着呢，可是却听不见他说的话，整间教堂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那么这个人呢就转过身来问天使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，整个主日崇拜都听不到声音，明明在弹琴，明明在唱诗，明明在讲道，为什么听不到呢？天使就回答，你看见的主日崇拜正是天父所看到的景况，这些参加崇拜的人没有把他们的心摆在崇拜里，所以听不到他们的声音，只有外在的动作，没有内在的敬拜啊。接着呢，他们就走到了教堂的最后一排椅子那儿，听到了一把声音，有一个小女孩正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个小女孩祷告的声音，每一字每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天使就说了，这个小女孩的祷告是出于她的真心，神听到了，我们也听到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是不是真的从内心来敬拜神呢？保罗接着说，律法怎么会刺激人犯罪呢？难道律法是罪吗？保罗说，断乎不是。我们都知道，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，罪已经进入了世界，比律法还要早。但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说，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什么意思啊？那我们要记得，不是没有罪，而是因为没有律法，就不能够定罪为罪。所以呢，律法的功用呢，是叫我们知道何为罪。更准确的来说呢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犯了什么罪。就像保罗所举的例子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可以说啊，罪因为律法受到肯定，罪的存在也因为律法被肯定了。那没有律法的时候，罪已经存在，不过因为没有律法，人呢就不感觉到罪的力量，因为人根本不知道他犯了罪，或者说呢犯了什么罪。这就是保罗说的，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但律法赐下来，不是拦阻罪，或者说除掉罪，而是给罪呢有了机会发生了更大的作用。一般解经学者呢都认为，保罗呢在这提供了他个人的生命经历。身为犹太人，又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保罗当然熟悉律法，并且呢以遵行律法为依归。有一段时间，保罗并不知道律法的，那就是在他幼年的时候。但是他慢慢长大了，他知道了律法，对律法越来越熟悉，特别是到了十三岁，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成了圣约之子，那么就要呢个人对遵行律法呢负起全责。保罗这个时候呢才明白，在律法之前他已经被定罪了，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呢将所有的律法都完全守住，所以律法呢显出他的罪，也显出呢他的悖逆 和无能无力，那么结局当然就是死了。这也就是保罗为什么说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因为不明白律法之前也就不被定罪，那么当然是活着的。但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罪怎样活呢？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那在经文当中呢，有提到机会这个词。机会这个词呢，也可以解释为一个军事上的前哨基地，又或者是一种借口。那么趁着是利用的意思，也就是呢，罪借着诫命律法在我们的里面发动各样的私欲，以至于呢，我们顺从肉体去犯罪。而律法除了是审判的依归，律法又能够叫人知罪。正像罗马书七章七节所说的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但是我们知道啊，亚当犯罪之后，罪就入了世界，罪存在我们里面呢是一个事实，罪借着我们的知道律法来引诱我们，在我们的里面呢产生一种恶的念头，而这个恶的念头呢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，又因为我们是属乎肉体，我们的肢体又习惯犯罪，那这样呢我们自然就结出死亡的果子，就是罪行。那么一有罪行，律法呢就判我们死刑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到其中的关系吗？罪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没有律法之前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犯了什么罪。那么既然不知道，就很难被定罪，因为不知道罪名嘛。但是当我们知道律法之后呢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犯了什么罪，我们就被定罪了。更因为律法挑引了我们里头那个恶性，那个罪性，以至于呢我们更加的悖逆，明知呢要去做的却不做，不能做的却偏偏去做。律法原来是来管束我们，是叫我们不犯罪，叫我们活的，哪里知道原来叫我们活的律法反而叫我们死。律法原是叫我们能够知道何为罪的，但却没有能力叫我们知道了罪而能够不犯罪。所以呢，神必须在律法以外设法来拯救我们。但律法真的对我们毫无帮助吗？下一回文慧会跟您继续的查考罗马书第七章，我们一起来看律法跟我们之间的关系。